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基督教会挑战与延续。除了艰难谋生之外，老百姓的生活仍然受基督教会道德和价值观的极大影响。20世纪上半叶，位于官方宣扬无神论的苏联西面，民众信奉伊斯兰教的世俗国家土耳其西北面的欧洲依然是基督教的大陆。尤其在农民和中产阶级当中，教会仍然具有巨大的社会和思想影响力。各地的基督教会卷入一战后震荡全欧洲的政治风云后，也不吝使用这种影响力。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在1882年发出了“上帝死了”的名言，这个讣告来得未免太早。20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会的确受到了来自现代社会，特别是无神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随着人们转而求助于国家、政治运动或其他公共机构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觉得教会没用了。约瑟夫·罗特1932年出版的发人深省的小说《拉德茨基进行曲》反映了作者对现代社会的不以为然。小说中的人物乔伊·尼基伯爵说，民族主义是新宗教，人们不再去教堂，而是去参加民族主义的集会。马克思·韦伯所谓世界的祛魅，指的是关于圣礼仪式、得救、赎罪和来世永恒幸福等的神秘主义信仰开始失去吸引力。战争和种族灭绝在欧洲肆虐之时，尼采对相信理性与真理的信念的攻击和对植根于宗教信仰的道德观的否认似乎一语中的。经历过这个时代后，教会不可能毫发无伤。然而，无论是对民众信仰的丧失，还是对基督教主要教派信徒人数的下降，都不应过分夸大，也不应将其发生的时间提前。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基督教的影响仍然既深且远。基督教会尽管在20世纪上半叶历经坎坷，但令人惊讶的没有伤筋动骨，教会遇到大麻烦是后来的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响时，基督教一度形势大好，各方都拉上帝为自己撑腰，每个交战国的基督教会都声称上帝支持本国的事业。德国人宣告上帝与我们同在，法国人宣布为保卫祖国成立神圣同盟时说上帝在我们一边，其他国家也将爱国主义融入了基督教。教士们把战争视为国家的圣战，是文明反对野蛮、善反对恶的神圣的战争。确实有一些教士主张和平主义，但是支持本国战争的教士占压倒多数。他们祝福开赴战斗的部队，也给士兵的作战武器祝福，他们为即将发起的进攻的胜利而祈祷。在欧洲各国，民族主义淹没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自称爱好和平的教士却咄咄逼人地鼓吹战争，不能不令人诧异。1915年英国圣公会伦敦主教阿瑟·温宁顿·英格拉姆在庆祝基督降临节的一次布道中向英军士兵呼吁，好的坏的小的老的格杀勿论。不过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认为此话是一个蠢得出奇的主教的胡言乱语，至少有一位教会领导人一贯秉持中立，呼吁各国达成公平的和平。1914年9月当选的教皇本笃十五世提出了一项和平计划，号召各方诉诸国际仲裁，撤出备战领土，放弃战争索赔，削减军备。可是此举招致了一片骂声，说他其实心有偏向却不肯实说，是伪君子。法国人称他为德国教皇，德国人则说他是法国教皇。对神职人员来说，战争带来了基督教重兴的希望，这一点也由被观察者称为回归圣坛的现象证实了。英国去教堂的人数有所增加，但那也许仅是暂时现象，因为1916年去教堂的人数反而低于战前，许多男人上了前线也是一个因素。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接到前线亲人的噩耗，相信据说可以使生者和死者交流的招魂术的人数激增，人感到严重焦虑不安的时候自然会转向祈祷。战斗打响前， 士兵经常会向上帝祈祷，战斗结束后，活下来的士兵也会感谢上帝使自己逃过一劫。宗教和迷信混杂在一起，许多士兵上前线时随身带着宗教的象征物，一个十字架，一串念珠，或一本袖珍版圣经，起了护身符的作用。如果有士兵死亡，战场牧师就会对阵亡战士的战友们说，基督教把死亡视为献给上帝的牺牲。阵亡将士坟墓上树立的临时性木头十字架是对这一点无声的重申。一定有人会问，经过凡尔登和苏姆河等如此惨烈的战役后，怎么可能继续保持宗教信仰？到底有多少士兵在残酷的屠杀中失去了对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不得而知。一位德国牧师在报告中写道，许多士兵由于看不到祈祷的作用，也由于战争的漫长和残酷，而对上帝的正义与全知产生了怀疑，不再相信宗教。然而，尽管战后世界发生了巨变，但大多数复员返乡的士兵和他们留在后方的家人一样，至少在名义上保持了对某个基督教派的忠诚。有些人即使不再去教堂做礼拜，在生死婚嫁的大事上一般仍然要找教堂。人们并未表示出激进或极端的反宗教感情，虽然反教权的情绪十分强烈，特别是在南欧的一些地方。然而，宗教的纽带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城市，本来就已经很弱，战争也并未使之得到持久的增强。疏离基督教信仰，不再忠于教会的长期趋势仍在继续，这种趋势在男性中比在女性中更加突出。新教比天主教的处境还糟。20世纪初，瑞士、波罗的海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荷兰都出现了新教徒人数下降的趋势，虽然新教教会内部仍然充满活力。在英国国教的教会中，复活节时领受圣餐的人数自20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在稳步下降。在德国，1930年领受圣餐的人数比起1920年来减少了 11%。同期，受兼信礼的人数下降了 45%。天主教会在留住教众方面更有办法，他从19世纪中期开始重新振兴天主教信仰，从未间断过努力。他成功地扩大了对民众的吸引力，同时又以教义上坚定严格和组织上中央集权的面目呈现于世。教皇是这个面目的化身，是抵制现代世界的威胁，特别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威胁的坚强堡垒。1854年，教皇庇护九世宣布圣母玛利亚使胎污染原罪后，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重新兴起，激起了民众的虔诚。据说圣母1858年在比利牛斯山的卢尔德显过灵，一战前每年去该地朝拜的人数就已超过了100万。1879年和1917年又分别在西爱尔兰的诺克和葡萄牙的法蒂玛显灵，这更加强了信徒的虔敬之心。天主教会鼓励教众对圣人的崇拜，给法国人民带来无尽痛苦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两年，教廷就把法国的民族女英雄贞德封为圣徒。虽然天主教会在五个世纪前根据后来撤销了的捏造的指控开除了他的教籍，并以异端罪对他执行火刑。法国倡导世俗价值观，反教权主义的力量十分强大，给贞德封圣是为了在法国国内加强天主教的力量。后来教廷又连续册封了几位圣徒。1925年被称为天主教精神生活典范的法国加尔默罗会的年轻修女，又称小花的丽雪·德德兰得到封圣。1933年在卢尔德亲见圣母显灵的贝尔纳代特·苏比鲁也被封为圣徒。1925年教皇庇护九世为了抵制民族主义和世俗主义，宣布确立圣王基督节，号召天主教徒把基督教的道德置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中心，此举进一步推动了民众敬神的虔诚。普通天主教徒参加的社会与慈善组织也帮助维系了老百姓和教会之间的纽带。19世纪中期建立的天主教行动组织努力动员不担任教职的普通教徒参与教会生活，试图给工人和农民运动输入基督教的价值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在布列塔尼的一些地方，神父主办民众喜闻乐见的地方报纸，还组织农业合作社向农民出售肥料。在下奥地利州和西班牙北部的乡村地区， 教会积极参与信用银行和其他帮助农民和佃农的活动，这巩固了民众对教会的支持，加强了民众对神职人员的拥护。天主教会如果能将教众的忠诚融入强烈的国家认同感，或者能代表处于劣势的少数群体的利益，就会蓬勃发展，蒸蒸日上。在波兰和爱尔兰自由邦这两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新国家中，天主教实际上成了国家身份的象征。20世纪30年代，随着波兰政治和社会紧张不断加剧，教会密切参与保守派推动的民族团结运动，坚持波兰民族主义，强调波兰人不同于居住在波兰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德意志等少数族裔，尤其强调波兰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区别。在多数人信奉新教的北爱尔兰，天主教徒在住房、就业和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备受歧视，他们因这些歧视而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也建立了自己专有的亚文化。这种文化反映了他们的民族主义憧憬，盼望能够和已经获得独立、领土更大并同样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南部实现统一。在英国，天主教徒忍受的年深日久的偏见也促成了他们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和对天主教会的忠诚。特别是在1845年爱尔兰大饥荒后，大量移居英国西北部的爱尔兰移民当中，团结紧密的爱尔兰天主教徒面临着占人口多数的新教徒的强烈敌意和严重歧视，就连在体育领域也不能幸免。格拉斯哥流浪者足球俱乐部不准天主教徒参加，他的宿敌凯尔特人足球俱乐部则不准新教徒参加。占荷兰人口少数的天主教徒的亚文化为天主教兴旺提供了基础。而在巴斯克地区，人们认为教会在帮助维持着一个处于劣势的语言社群。德国的俾斯麦在19世纪70年代对信徒占德国人口近三分之一的天主教会进行打压，结果造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天主教亚文化的兴起。天主教信仰及机构在德国一直蓬勃兴旺，直到希特勒掌权，给德国的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都提出了全新的挑战。形式繁多的新教教会和比较统一的天主教会都认为，在现代世界中，反对政治左派，特别是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对于捍卫基督教至关重要。现代的各种形式都是应予抵制的威胁，因此不言自明，基督教这两大教会在政治上都是右倾的，都支持保守的国家机构及其社会权利，视其为抗击左派的堡垒。于是两大教会及其教众不可避免地深深卷入发生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激烈冲突。这并不一定说明教会反对民主。德国的天主教中央党是1919年建立魏玛共和国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20世纪20年代期间一直是德国新生民主的中流砥柱。1919年成立的意大利人民党的支持者主要是信仰天主教的农民，在意大利多元的政治制度中代表着天主教徒的政治观点，直到1926年被墨索里尼取缔。英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安然稳固，英国国教的教会是体制的一大支柱，常被称为做祈祷的保守党。各种不服从英国国教的基督教教派在英国也有一定的支持度，他们通常比较激烈地批评政府，但不批评民主。然而如果左派构成了重大威胁，那么基督教的两大教会从来都是维护国家权威的，他们眼中左派的威胁越大，他们就越愿意支持对这一威胁的极端反应。反应最极端的莫过于德国，那里的新教教会它其实由于教义和地区的不同而四分五裂，但它的各种形式名义上覆盖了德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自马丁路德的时代以来就与国家权威密切保持一致。1918年的革命，德皇的退位和取代了君主制的新生民主在教会圈子里引起了普遍的沮丧之情，他们认为德国发生了信仰危机，希望恢复君主制或建立新的国家权威，好领导德国走出政治、经济乃至道德上的困境。许多新教教士认为需要一位真正的领袖，用1932年发表的一篇新教的神学文章的话说，这样的领袖应该是真正的政治家，而不是魏玛共和国的区区政客，手操战与和的大权，与上帝相通。根据这样的思维，新教教士普遍认为 1933年希特勒上台，标志着国家开始觉醒，这将激发信仰的重兴。新教教会甚至有一个纳粹化的附属组织，德意志基督徒组织，拒绝接受圣经旧约，说那是犹太人的，并以做耶稣基督的冲锋队员而自豪。然而，持有这类极端思想的只是少数教士，虽然这种思想在某些地区有一定的号召力，大多数新教教徒都予以拒绝，他们关于信仰重兴的思想在教义上和组织上都是保守的。起初，德意志基督徒组织似乎有望成功，但他提出的各种要求很快引起了反弹。纳粹党开始想把28个自治的地区教会归总成一个帝国教会，但激起了强烈的反对，最终只得放弃。1934年，一些坚决拒绝德意志基督徒的异端理念，反对靠政治干预强推教会集中化的神职人员，在巴门召开会议，公开把教会附属于国家的说法斥为虚妄的教义。然而，在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的影响下，巴门宣言仅限于维护教义的纯洁，并未发表政治上的反对意见。无论如何，宣信教会只代表新教牧师中的少数，大部分教士仍旧支持希特勒政权。有些新教神学家甚至为反犹主义、种族理想和纳粹统治提出了教义上的辩解。对于犹太人遭到的虐待，1938年11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以及后来把犹太人赶到灭绝营去的做法，新教教会从未公开发表过抗议。几乎没有新教教徒反对德国奉行强硬的外交政策，发动征服战争，或企图消灭可憎的苏联布尔什维克政权。天主教会的政治立场基本上由对社会主义的拒斥和对社会主义最极端的表现共产主义的仇视所决定。教皇庇护十一世在1931年发表的通谕40年中，批评了资本主义和国际金融的不公，但也对共产主义发出了毫不含糊的谴责。他下达谕令说，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有悖于天主教会的教会，提倡建立基于团结而非冲突的社会秩序，号召营造以企业、劳工和政府协同合作为基础的产业关系。这些理念正好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运动和奥地利、葡萄牙、西班牙的准法西斯政权所利用，成为建立社团国家的理由。所谓的团结，由国家强加于社会，为产业的利益服务，靠强制得到维持。意大利的天主教会和墨索里尼勉强讲和，于1929年达成了拉特兰条约。1870年意大利实现统一时，取消了所有的教廷辖地。现在意大利同意建立梵蒂冈国，并承认天主教为意大利唯一的国教。作为回报，教会实际上承诺在政治上不作为，至少容忍法西斯党对意大利的统治。教会对法西斯流氓的暴力行为保持缄默，后来又对意大利成功入侵埃塞俄比亚表示欢迎，也没有对意大利的种族法律提出反对。在教会眼中，无论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为伍多么令人尴尬，法西斯都比共产主义强上百倍。然而，在涉及教会的事情上，教廷进行了顽强有效的自卫，激烈抵制国家对社会所有领域的完全控制。在教会看来，这个政策是成功的，宗教活动出现了一定的复兴，教士的人数、在教堂举行的婚礼数和教会学校学生的数目都有所增加。教皇庇护十一世特别注意保护教育和天主教行动组织，他不得不接受国家对该组织活动的限制，但国家也放弃了取缔该组织的企图。法国的天主教会一直敌视第三共和国，毕竟是第三共和国助长了反教权主义，推广了现代社会的世俗价值观，特别是打破了教会对教育的掌控。两次大战之间，教会以他巨大的体量为反动的、有时是极端的右派提供支持，后来又热烈欢迎贝当的维希政权。在西班牙，教会一贯激烈反对社会主义，这是他在内战中热情支持弗朗哥的原因。早在1916年，西班牙发行最广的宗教期刊就发出了关于社会主义的放肆妄为和现代主义蔓延的警示。那份期刊反复重申，西班牙真正是天主教国家时曾是伟大的国家，宗教走下坡后，国家也陷入衰落。他呼吁发动圣战， 再次把西班牙打造成完全的天主教国家。天主教会持这种观点，也就不出意料地成为伊比利亚半岛上抗击马克思主义邪恶理论的堡垒，为葡萄牙内战后的弗朗哥统治和葡萄牙的萨拉查政权提供了意识形态的主轴。1933年前，一些德国的天主教主教曾就纳粹运动反基督教的内容提出过警告，但希特勒就任总理几周后做出了维护教会权力与制度的承诺，于是主教们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开始鼓励天主教徒支持新政府。德国与教廷达成的宗教事务协约得到了批准，这是梵蒂冈在两次大战之间与各国缔结的40项宗教事务协约之一。尽管从一开始就有迹象表明纳粹政权对天主教的仪式、组织和制度怀有敌意，宗教事务协约自缔结之日起就是一纸空文，它是一项一边倒的安排，在希特勒政权立足未稳的时候为其粉饰太平，实际上却丝毫不能保护德国的天主教会。宗教事务协约尚未批准，德国对教会机构的攻击就已开始，天主教中央党被迅速解散，庞大的天主教青年运动很快被取缔，教会的出版物受到限制，神父遭到骚扰和逮捕，对教堂举办的列队行进祈祷也施加了限制，政府为这些举措提出了各种强词夺理的狡辩。1933年至1937年间，梵蒂冈因德方违反宗教事务协约而提出过70多次抗议，都徒劳无功。